我刚才我不晓得我没有讲，我忘记了哈。我不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说，说以后呢，这些什么单位啊，什么媒体呀、啊，什么这个叫做就像马里上这，你都不要这样做。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我刚才不知道有没有讲，我忘记了哈。就说这是我的心意，好像我有时候请妈咪，她妈咪有交年费，那我因为我平常我不太买的。所以偶尔有的时候，如果雅珍不方便，那我就跟妈咪说你，那你会帮我买，因为他的可以不用付那个，不用发那个运费哈。后来他提醒到我一点，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啊。后来我没有意识到啊，但是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我这样做等于是在作弊啊，交一个人的年费，两个人去用这个福利。那我不能这样做，像类似这个，但是我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都这样才叫做义人，不是这个意思哈。这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之后，那我们有那个分别的这样的一个警觉性的时候，这是个人的良知跟神之间的坦然度哈。所以，请你不要认为你去马里逊买东西，或者去喝星巴克的咖啡，或者是去 Target 买东西。都要跟我讲的一样，没有哈，我没有，我的话，我自己的话绝对不是圣经的哈，所以你可以当参考啊，这是我要跟你解释的。好，请大家发言分享。
我也补充一句，师母，就是
好。
说，这个呢，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趋势，有的时候你可能真到了一个你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整个这个社会大的趋势，所以我是能够尽量避免，我就尽量避免。但是有的时候也就是您讲的也没有办法，因为它别的地方可能是没有方便，或者是你买不到这样的。但是我会就是说有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每个人，我觉得这就像圣经上讲的，这是个灰色地带，就像那个，就是一个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这个良心或者自己的认知，就像说，那前两天，那我姐姐就提到说，澳洲有在丽兹，那我在他们群里看到，本来是。因为那个人专门讲说，他所有的这个荔枝的收费费用呢，都是要捐给那个佛光会，所以我就本来我也不想去，因为天很热嘛。再一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就是说，如果他专门注明了捐给佛光会，那我就不去。但是我想，那我也知道有的人去，他们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学习的例子，就像保罗说那个既偶像之物，有的人他反正都是这个，我们知道万物都是神造的，所以呢，每个人的这个认知不同，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可能就不会去了，就即使有这个机会，
对，我的重点不是我们怎么做，重点是我们跟神之间坦然。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有个警觉性，这个很重要，在这个时代，警觉性很重要，不能灰色的话有，因为很明显嘛，对不对？很明显，就是说灰色的话是已经这个灰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越来越黑了，那我们要个警觉性，
对，因为像星巴克，它已经不像别的，它可能有的就是没，就是它没有办法，就是星巴克就是条主流。据说他们就是说，如果你不赞成他的观念，你不同意这个，你就不要来喝我的咖啡。
他们也是站得很稳就对了，他 站得很
对，
稳，
是从某方面来讲，
很坚决，他不怕你，他不怕没有生意做了，可以这样讲。好，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分享？我今天这样讲，我希望能够讲到很实际哈，我不晓得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希望我祷告神帮助我，让我把它讲到我们的生活中。是跟这个信息是息息相关的哈，不是只有一篇，好像一篇再次的给大家的道理这样而已哈，这是我的用意，所以我才会拖那么久哈。
我可以有点回应吗，师母？
好，你讲。
就是您讲到说摩西这个，其实您说摩西跟以色列人认识的时间是一样长的，并不是说，当然神是呼召摩西，但是同时也有他对神的那个心意，这个倒是没有想到过的。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摩西 就是觉得他是一个新兴的这样子一个好像很不寻常了，因为他是世界是由他来的，然后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所以呢，但是你讲到说他对神那个心，其实说而且他跟他的哥哥姐姐的相比，因为他是没有成长在一个这样从小有这种基督，就是他的那个希伯来的这个传承的这个教育上，所以呢就是这点让我提醒，就是说我们都常常会有一个错觉，觉得哎呀那个是他们是高不可攀的，那是特别的人，我们这个一般的信徒就大概也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期待，也没有想到神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提醒，其实神对给摩西的也都给我们。
我的观念是这样子，神的条件只有一个、
嗯，
人非有信不能讨他喜悦、
嗯、
不管是谁，他的名字多响亮、
嗯、
好，他的信对以色列人很重要，他的工作是很浩大的，
嗯，
好，那他的是非成败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问题、
嗯、
是他愿意让神成为他的神，而且听神的来、
嗯
来成全神的来过他的一辈子，是信心、
嗯、
所以我个人哈、啊，这是我个人的、啊、哈，我个人是很不喜欢，也很不希望我自己有一个所谓的崇拜性的一种信仰，
嗯，
所以我很不喜欢人家把我当作榜样，可以榜样，我应该要有榜样，因为保罗也说你要像我学基督一样，
嗯，
我要真的是要用心的去成为榜样，可是这个榜样只是告诉大家说你也可以这样，
嗯，对，
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第一个，你一定要是神的儿女，你有信耶稣，你接受了他，好，然后呢，我们都是圣徒，
嗯，
啊，我们都是神已经帮我们用那么大的代价，然后用他的花他的功夫一辈子在造就我们，他多大的耐性有没有？等我们，让我们一次再一次的，好，给我们机会，然后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不是只有儿女而已哦。
嗯、
我们是一个国度，大家一起的。好，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职都是一样的，因为神不偏待人，神的看法不是像我们看的那个阶级，好，外表不是这样子看的呀。所以当神说不要为我铸造偶像的时候呢，我自己很小心，绝对不会把一个说法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作偶像。
嗯，
因为我曾经被神管教，神让我打破了好几个偶像，所以这个偶像的事情呢，其实也要警觉。
嗯，
也有说你去拜别的啊、或者是去崇拜什么哈、啊，连我们在主内的这些，所以我不太喜欢讲英雄了、啊。以色列人的英雄是的，
嗯，
他是他们的开国英雄。好、啊，那。再来就是以色列的王大卫啊，那为什么大卫有那么多的糗事啊，所以他之所以一个摩西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
嗯、
第二个大卫可取的让我们学习的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嗯，
是这个让我们可以说哎呀多么亲，他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
嗯
啊、哦，所以当我看到别人跟我享受到这种跟神的关系之后，我就很高兴。我说就是这样子呀、
嗯
yeah, 神没有说特别给谁。那当神托付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的时候，事实上那个人是要更付出代价的。
对，嗯，
你懂的意思吗？
明白。
他多给人就要多跟向人收取。
嗯，
我们的观念，当我们在反省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念一定要改。
嗯，
一定要改。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中，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嗯，
之所以你现在面对这个难处，一定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
嗯，
绝对会有。耶稣讲那几个因素，
嗯、
如果你发现你要落入这个忧虑的时候，你去把几个因素啊、检查一下，绝对有其中之一、
嗯、
让你会带着重担，让你没有力量，让你好像绝望。好好
嗯
，OK， 好，
嗯，刘磊，我也说一句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去摘那个荔枝，我也同感，也是这样想一下，我就不气愤了， 本来我也是在家里休息嘛，也想去摘的。后来他下面写的说要去，全部这个会员都给的那个，那我就不去。
哇，你有那个意识了哈。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刚刚刘蕾讲一下，我就哎呀，我也是这样想，所以
是我们不孤单的，我们不孤单的呀。所以宁可不吃。
对对对
对，不会吃不到的还是可以买的，多花一点钱而已
了，那是
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想，
是
但是我也是想，不是说吃不到嘛，就是说想出去走走，
是的，
晒晒太阳嘛，觉得说也是。那结果想一下，他后面写的这些下，那我不要去了，我去海边度假吧。
是的，是的，哇，翠芳，我很向你学习，非常好，非常好。
我刚才
有人
讲一下，我有同感。
是的，是的，是的，你跟神有一种忠诚的哈的一种关系了，感谢主，感谢主，太好了，好高兴。
OK， 好，谢谢师母今天，感谢主嘛，师母给我们启发很多，讲的我讲的思想就会通了很多。
那对你的平常的这个日常
进步
啊，翠芳，你认为这个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关系？我觉得你来跟我讲，我比较会了解。就说我讲的这，我尽量不要把它讲成一种好像高不可攀的道理，而是说让我们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你认为你有理解我讲的吗？
有，我也对我的很多启发。我以前就是，
感谢主，那就好，
就是以前就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就是现在听师母讲的话，跟那个周师母讲的话，我就会体会到我自己本身改变，要学会改变。
是是啊，如果你以前没有听到那个为什么我们会忧虑的因素哈，那一刻你可以回去找，可以。
我听了你们讲的话，讲的每天录音我都重复听一下。
好的，好好，那就好，
好，
那就好，
感谢主，感谢
主，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啊，赞美神，感谢主，是的。
OK，
还有哪位可以分享吗？还是有什么学习，还是什么问题？
一直说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一直想问，就是像立遗嘱是计划吗？就我觉得这个算是计划。那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吗？
立遗嘱的话是对自己的生活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吧，是这样吧？我没有想过说他不合神心意。
哦，
就有点像以前犹太人他们也是这样啊，就跟他们说你要把我的骨骸拿回去哪里啊，类似这样嘛，对不对？
就是还有一些财产的分配啊，这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等于说我们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嘛，我们自己有一个比较，但是如果我们立遗嘱的目的是想早一点死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哈。
那不是。
我不说你了，我说写遗书是为了想说不想活了，那就另当别论。
那
我认为那没有什么什么抵触。
师母，我讲一点，正好就是你讲到以利亚的第二个就是篇章，就是掉入这个忧郁，因为他上次你讲到他这个自怜，对吧？他有自怜的情绪。那我正好昨天在听一个讲到，就是那个很出名的，就是那个 Elizabeth Elliot， 就他先生被杀，然后他不是那个，他就讲到，他说这个，我觉得他对自怜有个非常好的定义。他因为他说其实他有这种试探呢，因为他的先生死这样子，他说自怜是一种最 deadly 的 emotion， 最致命的 emotion。他说就是你觉得说。而且他说是一个像个沼泽，是你自己的选择带你，没有人可以把你带出来。他说
是的，
就说我做了什么值得这样的，其实心里边都最根本的还是骄傲。他说就是说我没做什么，神怎么就让我掉来这个里边。后来他就讲到说他自己，他说任何的这个旷野的经历其实是可以把我们，你或者待在里边，或者你可以是一个通向神的一个讲的，反正讲的对，就是讲
是可以突破的，是可以突破的。
对，但是说这个自怜，我倒是听到，我没有想过。他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一个致命的。
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所以当我面对有人有自怜的时候呢，我不会去 用同情来面对，因为你越同情他就越自怜，你懂的意思吗？
嗯，明白。
所以自怜的人你绝对要把他，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上，不然的话那个自怜就好像，就像你讲，就把自己啊埋在一个泥沼里面一样。 很严重的那个自怜
啊。刘磊说这个我就觉得确实，我觉得我还好像很容易自怜，其实我也很想突破。
那你就要求神哈。我到我其实我今天要有一个结论哈，我就补一下好了。我的本来有一个说我要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当你反省的时候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真的要很诚恳的，不是针对我们在烦恼的忧愁的事，而是针对我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先去面对。我下次可能也会接从这里接啊，我要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很诚恳的求神医治我的问题。
我听了他这个里边那个见证，就是说反正是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跟您讲的，其实在就是说其实他当然他是不同，他说12岁的时候他就向神立了个志愿，说我愿意付任何代价来遵行你的旨意。那他就是说他把他称为，他说他刚开始他是就是单身嘛，然后呢他结婚的时候他说他们曾经有一刻他很希望他的先生就是那个被杀的那个继母向他求婚，结果这个人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月光之夜，他说这个单身是一个神的恩赐，是一个神的礼物。他其实说那是我最世界上我最不想要的一个礼物。后来他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多久他先生就死了嘛，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寡妇的这种，他也讲到这是也是一种恩赐。他说其实他说任何的恩赐，他说都是不是为神给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他的身体。然后他就说他当时他其实那当然是很痛苦的，就是他有一个很，他说他就想起来神就让他想起来他12岁的时候对神的这个一个祷告，就是对。后来他就把这个，所以我也问神，我就说，我说我有没有这种愿意像说我付任何代价我都要遵行神的旨意。我想想说好像如果说他前面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去奥运会参加马术比赛之前的预备赛，结果这个女的就从被马摔下来，然后就全身瘫痪，不是这个教你是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就讲，
那不是中国人吗？不是
他这个很早了，他这个是一个美国人，是他的，他就讲到他是怎么在这里
后来坐轮椅嘛。
是另外一个，这个不是那个 Johnny Erickson 他的，是另外一个。然后他就讲了他在医院里面一个人怎么安慰他，然后后来他又怎么反过来，过了一年以后那个人得可能也是得很重的就是绝症，怎么他又安慰他，就讲到说我就觉得说是很难，是很听他们这个讲都是很大的难处。那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宝贵这个舒适，对我来讲这个安逸，所以有的时候说神啊你可以不要碰到这个不要碰到那个，所以我也是就是在向神就是说检查我的心意，检查我的心智，就是我对神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对神的这个心呢，就是
我想哈，我们不要去想说我要跟那个人或跟那个人一样哈，我们就是一个忠诚的心对神。当圣灵对我们光照的时候，我就很虚心的、很谦卑的，然后我就顺服，就是这样而已。那神不会说对你偏待，好像没有关系，就让你舒服一点，让那个人痛，不是会这样的。他知道怎么训练我们，
是
每一个人，不管什么方法。到建筑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征，怎么样？约翰说的，他说必要像主。怎么像主呢？就像主一样受苦受死复活得胜然后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神的给我们的长兄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要去自讨换单的这样子，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
是、
就是、
这个是对，是师母、我
逃不掉的，没有一个可以逃得掉但是呢，如果神反正神量给每一个人的杯 都是他能够承受的，即使是苦悲。好，那我们就像就是说按着你的心意，一定是每一个人可以承受，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教我们，要训练我们，到那天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哎呀，我很坦然，
嗯，
我很高兴，终于预备好了，
嗯，
好呀，是，
嗯，师母啊，我有一个哈，就是我外婆是一个很忧愁的人。就是因为很忧虑的人，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因为可能他年纪大了哈，就他做不了什么，但是又想掌控什么，他就拿来忧虑。后来我发现有曾经有的姊妹他来聊这个就是忧愁的时候哈，就遇到事他就会忧愁。我说那你为什么，他说我既然帮不上什么忙，我就好像用这个忧愁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就是他这个不是被动的，是积极的哈，就是不是积极，是主动的去忧愁。就说这个事儿，比方说，如果在中国发生什么事，
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我再了解一下，你讲的是忧虑还是忧愁？因为我是有分别的，我
也是忧虑，也是忧虑啦，就是挂虑啦，
okay,
嗯，就是。他就是会陷在这个忧虑里边，然后是因为就他是觉得说，既然这个事情发生，我要是表示说我没有任什么事儿的时候，然后我也好像那种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关心。
没错，那个有时候
他就
把忧虑当做一种处理方式。
对，他会觉得
忧虑就没有在做事。
对，所以他就变成说，那既然我做不了什么，我总得。忧虑一些就挂虑一些嘛，这样的话好像让自己的心里感觉会好一些。我想我外婆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她不是一个被动的，而是一个主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
呀，然后你这是这不是问题吧？你是在
我就是在表达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是
这样的，就好像是
有人把忧虑当作是一种工作，
嗯哼，
那。啊，有人形容说呢，忧虑就像好你坐在一把摇的椅子上面，你觉得你有在动，可是你摇的都是在原地摇，并没有往前走。有人这样形容，是的，是的，是这样。
如果有人有这种模式，应该怎么面对？比如说我自己前两天就有这么一个经历，我就觉得好像我就是说。这个真的是很需要着急，好像我要是没有这种好像很像他的家人那样子心急火燎的那种心情，因为家人跟外人还是不同嘛，家人的那种关心，我们虽然是弟兄姐妹，但是好像我就觉得我有点是不是没有爱心，后来我真的是把自己搞得开始有点忧虑，后来我觉得这样也不对，就是如何来，特别是在肢体之间，就是有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跟这种身在其中的人的感受还是不同的，我自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没办法只有承担那么多，那我们怎么就是又有爱又不是说在这种主动这种忧虑之间。
好好好好，我想忧虑本身是一个模式，就是你习惯了，好，你会习惯，好，有思想，有多虑，然后呢有一些已经是负面的一种都反正都已经转向负面的了，好，那其实呢，基本上我们为什么说今天跟主一起过，就是要有一个平安，哈。那这个你说怎么样？就是我这一次我请大家要去练习的，比如说你面对了这个问题，那你看到，哎，我的平安好像被打乱了，可以这样讲吗？你刚才说好像有点
对，是，
乱了阵脚，
平安被打乱，
对，那你就有一个意识到，或许平常一个忧虑的人哈，他不太意识到他在忧虑。但是当你的平安被打乱的时候，当你有点乱了，然后有点开始心里面扛得很重啊，其实他总原因就是没有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了，好不好？我这样讲啊，那国跟义就是说他是君，我就在他的下面。我来跟他同工，就是以他为主这样，那这个就先别讲。但是呢，就像我今天讲的，当你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反思，去检查耶稣讲的那些理由有哪一个是我的问题，然后我需要逆转，我需要悔跟改，我知道我这样不好，不对， 我把它改过来，方向改过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本，根本的一个处理方式。对我来讲，好，而且呢，如果我发现我有忧虑的倾向的话，我连根都要拔掉，我把它当作毒药一样，我看它很严重的。不要以为说好像一件事情小事情啊，或者这个还不是我家的事情，好像慢慢的就这样，不能这样啊。等于说呢，为什么摩西的时候呢，摩西说他为了要试炼你们，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本身的局面都是神可以掌管的，好像我们不去帮神想，不帮他担心，好像就会乱了一样，就会好像不诚实的一样，那是一个误一种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误导的一个思想，哈，因为有这样你才会觉得说，哈，我这个要 handle， 那个也要处理，这样哈。那么既然我说我们要去反思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回来想说，到底这个等于是给我们一个 sign 啊，一种症状，哈，这个不是不好，这个是让我们意识到说今天的哦。今天有这个症状，我今天就要处理，那我就赶快转回去，就把它夺回，不要让魔鬼再慢慢就帮我们筑了一个营垒，我们要夺回归回基督。那夺回的时候里面他讲到那个至高之势，就像你刚才讲的，自怜其实是一种骄傲，可是我们常常会用自怜来怎么讲，就以自我中心了，其实是自我中心了、哦、所以你说怎么样的话，那我就会这样。我有这个症状了，我看到我有这个症状，那我就不能容许它，就好像看到病毒一样，我就不能容许它存在，这样子。好、嗯，所以我想说，请大家回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到忧虑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呢。什么原因会让你忧虑？什么原因那些都去检查一下。那如果有哪一点神要你悔改的，要你回转的，我们就。一点都不要考虑，就是要回转，跟神回转。我们或许不容易，可是神看到我们的心意。我觉得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意，神看摩西也是他的心意，看大卫也是他的心意，不是他们有多伟大。哦、你看那个参孙惨败的，到死以前都很惨败，都很没有见证，都很羞辱神的名的。可是他一个呼求，一样，神给他的结果还是一样。参孙的名字是在那个信心的排行榜上面呢，好、哦，所以我才说信心没有伟人，没有英雄，信心只有真的或假的，或者是诚心的或不诚心的这样而已。哈哈，好，对不起，我讲太多。
师母
是
那个刘磊刚刚讲的那个，我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请讲。
以前我也是，就说别人跟我讲什么事情，或者是朋友分享什么，然后我事后讲完，然后我就会好像把它变成我自己的负担一样，因为我是出于好心嘛。那朋友就是有点忧他人之忧而忧，但是也没那么伟大，但是这可能跟我的天性也有关系。然后我又很喜欢分析事情，然后呢。但是后来神也让我意识到，就是说慢慢慢慢的啦，不是一下子，就是说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又就是说对神的这个话语又更多的这个体验啊，然后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是以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分析，然后我又比较稍微比较理性一点，感情方面就比较缺少。
嗯哼，
所以呢，我就是以解决事情为主，所以我常常就会认为我以我自己自我为中心，然后自以为是的想法去想说，哦，这个人这个朋友的这个状况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但是呢，还好就是说，虽然说我就是说不信主的时候有这个毛病，就是很喜欢把自己的这个意见强加在人家的身上。后来信主以后神也让我意识到说，哦，我这个就，所以讲的时候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强势了。可是事后我还是有这种就是习惯性的这种思维。那后来神不就让我意识到，那现在偶尔还是有这个毛病，但是呢，我就像你讲的，就是 这个想法一出来，我就马上就要把它打住。
是的，是的。
那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用我自己的这个字，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那他可能是感情感上了，那我可能这方面就比较缺乏，那我就那我就变成说那你我又没有，我又不是说有实际上的帮助，可是到最后问题变成是在我自己的身上。那就变成好像反而没有帮助到别人，反而还把自己陷在那个网络里面。所以这个不是就变成就是得不偿失，然后自己反而弄得自己那个然后后来我就现在我的操练就是说在当下我就是还是尽量学习去聆听，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功课。然后但事后呢我有这个负担，我就祷告，我就把这个跟神祷告，祷告完了我就不去想他了，我就交给神了。因为真的说实在话你无能为力嘛。神会去做工，那这个信心就是在这上，我就把这个信心就交给神，那祷告完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了，然后我也就把就是交托了。
我请问你一下哈，你那个转捩点在哪里？就是等于你意识到了，那你转捩点什么推动你要这样转，要把它逆转回来？
什么推动我啊？
就说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刚开始你的模式是操纵型的，是强势型的，然后呢是背负人家的重担型的，可以这样讲吗？
对。
OK， 好，那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个转捩点把你转回来，你才意识到说哦我现在又来了。那个你当中有没有一个点让你开始转向？
现在我想不起来说到底是说有什么特定的事件或者是哪个时间点，但好像是就是
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关系，跟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有，因为早期信主的时候有一阵子我就陷入到除了忧愁还有忧虑，然后身上有我觉得有很多重担。加上自己就说个人的这个对于就说怎么讲，就是对于原生家庭的成长，就是很多父母就是亲生父母亲的这个关系，然后就是慢慢都爆发出来了。以前没有，后来就是在20多岁的时候结了婚以后，生完小孩就一点一点就爆发出来了。然后我
等于说你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你先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那个时候早期还没有，然后就陷入到又自怜。然后呢就变成有点，但是我还是后来我自己给我就是说那一阵子还没意识到之前，我又很喜欢给自己那个诊断，然后我就觉得我是那种 functional 的 depression。但是我又不是那种 depression， 又不是那种有忧虑症的，反正我就是哎，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很喜欢胡思乱想就对了。后来就一直跟你查经，然后也学到很多，就是说认识到神的价值观，然后也教会也有那个什么夫妻营啊什么，然后慢慢就说从因为就是学习到神，从神的观神的价值然后来看待婚姻，神的价值来看待自己，神的价值来看待妇女，做母亲，做什么，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真的是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的是的。 OK， 好，那我了解。
是一点一点的，我的过程不是那种像人很多人就是好像就是
没关系呀，对对，那我了解。
那种我的是
你是因为接受了真理，慢慢在帮你调整，对不对？
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一其实我的生活中也没什么大的事件，就是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就这样慢慢然后就是神就是让我在 某些时候会意识到一点东西，然后我就转，然后我意识到了，我就尝试着去改一下，就是这个度，就是那个上次有跟那个牧师讲，他说你的这个调整的度数，他说你就算只有调整一度，可是你虽然说幅度很小，但是你每天或者是你每就是说长期不断这样每次都调整你的这个角度，然后跟向神的角度，你这个然后你从譬如说过了若干年以后你回头看，你这个度数其实是很大的。对，然后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然后有一次到我就去尝试，然后如果一下子做不到没有关系，我下一次碰到了我再继续尝试，就这样一点一点的。
你很认真来看待这个问题，对不对？
因为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因为我后来发现说这对我是一个，就是也就是像你刚刚讲，就是一个毒药。然后我自己有这种问题，然后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在里面的时候好像有点营救，就有点有，后来我也当然我不能说我完全理解，但是我因为我有尝试到这种一点点的这种感觉，所以对于那些譬如说很容易有忧虑症的那个，我就可以体会到说哦，对啊，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他们很在某些阶段，当然这个是阶段性的嘛，就是说有些人他真的是有点享受那种自虐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我不晓得有多少人
像一个麻醉性的东西，就即使你知道他只是麻醉会暂时的，可是呢还是躲到那里面去了。
对，然后后来我也意识到说神也让我看，就是说让我追求一些东西，就是一点一点，像平安喜乐啊，他不是让我这样都去追求，他就是一阵子给我一个平安叫我去追求，然后一阵子给我个喜乐去追求，然后那一阵子我就觉得说怎么做基督徒没有喜乐。然后我就看周围的人，然后有些不晓得，可能中国人比较内建一点啦。我也看不到很多人有喜乐，然后我就在那边很纳闷，我想说那你们一直跟我说信主都有喜乐，那问题是你们一天到晚都愁眉苦脸的。当然啦，他们也不是愁眉苦脸，这是以我自己比较主观的这种因为我说实在话，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真的很了解，只是平常是查经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所以那个了解是有限的。就以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看待人家。那有一些，譬如说有职位的，或者是那我也可以理解说，哦，可能他们是因为这个对于神这个神国的这个工作有负担，所以他们就是可能在外面就表现出比较劳苦的感觉。但是那是人家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嘛。可是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会活不出这个喜乐来，然后我就那时候就一直在探讨检讨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说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当然啦，也不是说完全就是 perfect 完美，
我懂
可是我想可是总的来说我的生活还是很好啦，我有房子住，有先生，然后先生对对，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家里孩子都健健康，就说你还要好到怎么地步，然后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的生活我为什么会没有喜乐。
我想哈那个如许，我稍微做一点点你的这个我了解的一个纲要哈。我认为说你不满足于你的现况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意识到你是有一些问题，等于说你有更好的一个理想想要去追求，你没有放弃哈。再来你信主之后呢，你对于神的话语开始产生了一个绝对性，产生了一个就是好像那个标，就像你说你转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嘛，对不对啊？你要向那个标准来转，好像你已经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然后呢你很希望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常常喜乐，然后凡事先这个成为一个你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的一个 啊，可以展现可以落实的，因为你要相信他。可是为什么看到没有别人有这样呢？那这样的话就无形中你会有挣扎，你希望这样，然后你可能会想说大概都是做不到吧，我们都有人性或怎么样哈。那基本上你对神的话他那个权威性，我认为你有信服，有一个你把它当作标准了，你没有抓别的，你没有去追别的哈。然后刚才讲句话，我很认同，而且我很喜欢，就说你说我就去练习了，一点点一点点，我意识到我就练习哈。那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一点点的一个我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当然我们需要有一种想法，说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好，刚才他提到一个症结是很重要的哈，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躲到那里面去，好像。就让自己就那是我一个啊，怎么讲呢？是我这个人的生命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房一个房间一个空间，我就躲到那里面去，然后过我原来很容易过的，我就继续我的想法，我的思虑，继续我的就是去体会我的忧愁哈，去尝尽那种啊，就是这样嘛，都是这样嘛啊。刚才有一点我可能要稍微提一下，不晓得你们能理解哈。通常一个人的同情心，对人的同情心，好，我先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时候，请我们有几个方向自己要看一下。一个是情感啊，一种受过伤的情感呢，很容易就会有伤痕的反应，然后对自己会有过去的一个伤痕的反应，等于说会习惯说，哎，我就是这里就是有个痛点在那里。一方面，当我们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或者是理解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同情的不是对方，是我们回去复习我们的伤害。好，我不晓得你们能了解我这个意思哈。那就为什么如许说我们会躲到自己的那个，其实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好，你的情感，你要检查你的情感有没有自怜，有没有自弃哈，就像那个以利亚说，哎呀，我死了算了哈，类似这个哈。然后呢，有没有抱怨哈？然后呢，我要检查一下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励志哈。就像刚才那个刘磊讲的说，那个宣教士的妻子哈，她的丈夫因为等于是殉道了哈，那么她自己就回想到她的励志，检查一下自己的励志，我曾经很热情的听了哪一篇道，然后我就决定要这样子，但是我还做不到，没关系，可是我的意志把它找回来。我们对神立的志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你可能会忘记。可是只要你对神立的志，神绝对不会忘记，他会忘记你的错误，他不会跟你提起你过去的错误。可是只要你对他一个心意，从心里面的心意，他会记得很清楚，记得紧紧的，而且他等着你还愿。我讲这句话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也根据圣经里面的 biblical 的一个教导，你所对神所立的愿，不管我们那时候的诚恳多少，理解有多少，那个都没关系。可是神呢，都很当真。检查一下你的励志有没有开始松动呢？好好。第三个，检查一下你的理性、你的智慧、你的智力。我们讲智力好了，你的理性有没有偏向我们说的理性主义？你自己去分析啦，哈，还是说你是？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引导。为什么我说我们要检讨呢？你从那里面学到教训的时候，你看那个寡妇有没有，就这样子一次，你看他会一定会记得，对不对？然后他有一次就领了训回，知道啊，我的神是活的神啊。所以我们的理性不是只有在怎么样分析的层面，那个是大家都会做的，只是呢，我们的理性会误导我们，而是要进到那个智慧的层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留在理性那个层面，然后就没有办法，我们就忽略了很多神要给我们的那个理性。我讲到我们祷告时有没有？他说你来求我，你来求我，你缺乏智慧来求我。可是恐怕我们 求而不得，求而没有领受。所以我们的情性是一个纯洁的情性，我们的立志是一个忠诚的立志。不管我这个立志我有没有能力没关系，但是你听了神的话，看到他的话，我愿意这样做。好，然后我们的智力，我们的能力转向敬畏神的智慧，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的那个回转，这个逆转了、啊、哈，这就很真的是很让我们喜悦了。我们要感谢，真的要感谢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所以包括几个层面我们都要去反省，哈哈。好，我不晓得没有打断那个如许你的话，但是我就是给你做一个，因为我怕我太多我忘记哈。
哦，没有，对，但是就是感谢神，然后也是像那个师母你讲的，他没有忘记我想要追求的那个行，所以那个时候也像那个整个状况，也就像你讲，就是对很多事情都不满足，因为这种对世界上的追求，就是各式各样这个物质上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都有啦。然后那这个过程就是神就叫我把这些一点一点的丢弃，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有喜乐。
Amen。
就是碰到有一些东西难处来了、虽然说还是有情绪，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可以说我是有喜乐。
Amen Amen Amen。 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我们的今天的正式的结束祷告。亲爱天父，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我们很感恩的，而且我们很恭敬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想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赦我们的罪的主耶稣，就在父的右边成为我们的中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真的坦然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存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切你最知道，你从我们在母腹中你就清楚的知道。今天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就像你看着摩西那个愿意的心，那个谦虚的这样的一个内心，就求你一样的来鉴察我们。如果不谦虚的帮助我们转向你，有一个完全谦卑下来的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儿女对父亲的一种恭敬，如果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心，说神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求你继续的就带领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更坦然，没有惧怕的，更有确据的来靠近你。就像我们过去听到妈咪的信息，只有靠近你，敬拜你，我们这一天才可以有安息，才可以重新得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权益，可以靠到你的怀中，让你来安慰我们，让你来带领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来思考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不管是灵修的部分，或者是后面我们提到耶稣很非常诚挚的非常认真的告诉天国的子民不要为明天忧虑，帮助我们警醒，然后能够逃脱这种忧虑的这样的凶恶，这样的一个陷坑。你鉴察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好很好的这个信心的见证，让我们都觉得得到激励，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就专注走在这个你的真理的道上，也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让我们彼此激励，彼此带导，来过今天，来过这个星期，来过我们的人生。如果当中有人有感动的，你继续的感动我们，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属于你， 就像你完完全全的爱我们一样。我们把以下的时间还有每一个人所要在各个岗位上面所做的事情，我的身体的需要一样的都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你顾念，你顾念你自己的儿女。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